严正邦、蒋平等人请江天达，老头还死了，多别扭，冷水泼头啊。往了灵床上一看，老头在这躺着呢，直挺挺，感情这人死了他难看，太阳穴别进去了，腮帮子缩进去了，抬头纹开了，眼窝深陷，面无人色，人色什么样，他多少有点血色，这跟白纸一样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老头那个嘴似张非张，穿着套新衣服，脚上蹬着福字履，胡须散满前心，老伴在旁边坐着哭，嗓子哭哑了。人们一看呢，心里都不是滋味，严正方也哭了，都不错呀，虽然几年没见着了，过去还是有交情的。这老头成名一世啊，就得了这么个收缘结果，尽管说是喜丧，喜丧也不如活着好啊。严正方赶紧烧完纸，大家跪下给老头磕了头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这七个人围着这灵床还转了一圈表示哀悼。四爷在这转着还琢磨，怎么那么巧，老头不在了。就这样全都转完了，人家小白龙江顺就陪着客人到客房坐下，人家是这么忙啊，哪有功夫在这坐着，事儿也没办成。严正方就问什么时候出殡，快，这不是都准备吗，准备入殓之后两三天之内就准备出殡，入土为安就算了。哎呀大侄啊，我这次来是巧了，其实我们是请你父亲来的，遇上不幸的事儿了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事儿了，我也帮不了什么忙了，表示歉意。哎，老人家您太客气了，您是忙身子，三千户的事儿都等您处理了，我呢也就不挽留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就此告辞。不，我准备饭了，您吃完再走。不，不叨扰了，不叨扰了，后会有期吧。说几句客气话，小白龙江顺送到府门外，拱手告别。这七个人乘兴而来，这败兴而回，回到店房里全搭着脑袋。蒋平里的狗油壶翻着小圆眼睛，哎，我说老哥哥，跟严正方说话，兄弟，什么事？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怪道吗？怎么怪了？早不死，晚不死，偏巧咱们来请他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死了，这里边没有问号吗？拉倒，都知道你心眼多。你想那事跟正常人都不一样，死还选时候，那世界上那个巧事多了，他凑巧碰上了。是啊，不过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我不知道你注意没，我发现那个少庄主，就那小公子叫什么，小白龙江顺啊，眼神不定。你看他哭是哭，有两次掏眼睛，用眼角的余光瞅咱们。我翻了合计了，从这个眼神来看，好像他心里头有事儿。有，你说有什么事儿？我也说不准，我总觉得这里边有毛病。反正明杰也好不了了，就这一条道。把人请去，什么太极十三针扎上他好了。老头不在了，别人不会。 那也就是说笑面郎君没事，咱们也就不着急了，耽误一天行不？家里人还等着呢，啊，等着有什么用？我打算这么我说你这穷折腾什么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必须如此，这么办，这么办。冯元呢？呀，来，骑快马，马上回三千户，这么办？听没听见？我说的话听明白了吗？乌鸦，我全明白了，快走，我们在这等着。冯元领命，骑马回三千户。怎么回事？咱先不说。到了第二天了，单说老将军、老神仙江天达一死，众人忙里忙外的，大伙这个棺材呢也裱好了，把老头也入了殓了，棺材盖可没盖，大伙都在这忙着的时候，突然这天的中午，江家坨庄子口来一伙人，干什么的？打把式卖艺的，扛着刀枪把子来了那么十来个小伙子。再看这些小伙子都是彪形大汉，有的四十来岁的，有的三十多岁的，还有二十多岁的，一看就是跑江湖的。迈了大步来到老江家门首这儿，人家门口人也多呀，乡里乡亲的。为首这四十来岁的站在门前看看，到了到到到站站，就这家，就这家啊，就这站着站着，把那个刀枪把子打开打开，来来来，咱就在这把场子亮开。有俩年轻人抽出一条花枪，就在这门前呢画了个大圈，在地上画了个圈，这一画招的江家坨的客人也好，外来人也好吧，过路的也好，本地方的也好，男的女的抱着孩子的都围拢上来了。干嘛？这是干什么？越聚人越多，聚了能有一百多口子。本来这个街道不宽，再聚这么多人，把老江家这个门口就给封锁了一个。场子打开了，就见这个四十来岁的人说话了：“乡亲们，听我口音，大家听出来了吧？我不是本地人，我是河南人。”他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。”“这是我的师弟了，徒侄了。”“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今天路过贵宝地，听说是这儿的老庄主啊，闭目金睛江天达老神仙江老剑客不在，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地那么高兴。”大伙儿就什么高兴，这词儿不对呀。说你为什么高兴呢？他死了我们能不高兴吗？早该死。但是他也捡个便宜，他要晚死几天，我领着人来抄他的家，把这老东西大卸八块。那位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我们是他的仇人。老匹夫在世的时候，什么什么他人中的剑客，专管人间的路见不平，把我们都欺负坏了。可我们惹不起他呀，他是剑客呀，我们早就发誓要找他报仇，结果人头也凑齐了，老东西也死了，这不是捡个便宜吗？本应该闯进去的，翻尸盗骨，死了也不行，也得跟他算账。但是有那么句话：杀人不过头点地， 事情不能做得太绝了。又倒是人死不结仇，算，哎，可是我们不能说白来呀。你想干什么呢？我们来了一趟不能白来，我们这哥们弟兄我们练练武艺，当众献艺表示祝贺，我们来祝贺来，然后我们就走啊，伙计们，把锣敲起来，练，哎，在婆罗里头拿出两面锣来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看来呗，当当当当当，看来呗，不要钱白看的，来呀，当当当当当，这玩意儿声这个大呀，听出多远去。越聚人越多，这就聚了200多口子。正在这时候，锣不敲了，有俩年轻人收拾好了，绣面高挽，绢把罩头，一个单刀，一个花枪，来练，练了一趟对打。这些人都在这看着，心里都蹦蹦直跳，看这意思今天要出事儿。众人也不喝彩，也没什么表情，正在这练着。人家老姜家门上有人呢，人家料理丧事出来进去，这一堵能行吗？一会儿准备这个灵柩还运出去呢，这管事就过来了。哎哎，各位各位各位，别练了，别。我说你们练也行，找个宽敞的地方，哪有堵着人家门口练的，太不像话了。我各位接管接管接管，把撤了撤撤，挪个地方。这40多岁就过来了，你干嘛的？干嘛的？我就是这家的。你说什么？让我们挪个地方啊啊？有堵着人家门口干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啪啪俩嘴，就这俩嘴巴把这谱揍的顺着嘴角的血淌下来。你打人，好小子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。小白龙江顺正在里头忙活着，报事的进来。少庄主，你看这个本县他妈来的伙强人，是怎么怎么怎么说的，怎么怎么怎么练的，我这一说还把我打了。是吗？来多少？大概12、13个。行，别管了。小帽子、袍子去掉了，麻绳不要，短襟小打扮，一伸手拎了一条齐眉棍，走，领着20来人从里边出来。那小白龙江顺那也有两下。少剑客的身材，武功棒极了，迈步出来往台阶上一站。哎，别练，停停停停，别练。那正练着回头一看，怎么茬？你干嘛？那40多岁那人就过来了，说你咋呼什么呢？横眉立目的，你干嘛？想动五波超怎么的？你们是哪来的狂徒？太也不讲道理，我们家这死了人了，你们又敲锣又咋呼，方才口出不逊，哎呀，什么什么来祝贺来了？我们不累找事儿，我们装聋作哑，就知道没听见。你们折腾完了就走了之就得了，怎么越折腾越不像话了？嗯，好，这儿打把式卖艺来了啊，这不诚心找别扭吗？我们可不累找事儿啊，奉劝各位，从哪儿来的？回到哪儿去？要想接茬找麻烦，别看我老子不在了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啊，我你是哪位？小白龙江顺是也，没听说过。你拔什么号？我跟你说吧，父债子偿，你爹欠你的债你得还，你要不搭茬这事就算了。这人们一会儿泄了气就走了。 你出来拔号来了，那好吧。我说弟兄们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宰他，宰了他。呜，切拉刀枪就上了。小白龙一看，这帮小子是真厉害呀，气壮顶梁门，根部往前一戳，晃动掌中齐眉棍，跟这些人就站在一处，啪啪啪啪。等一伸伸手了，小白龙一看吓了一跳，感情这帮串江湖的不是生意人，不是花架子。你看在天桥也好，在哪也好，撂地的花架子，为的是挣钱。这帮人会真本事。等一伸伸手，小白龙心中噔噔直跳，坏了，坏了，今天非吃亏不可。他这一走神儿，一个没注意，棍子叫人家夺住了。哎，你撒手！那四十来岁的一拽着棍子，他身子往前一顺，旁边过来俩使了个扫堂腿，啪，这不就哭头就栽在那，别动，您胳膊给捆上，坐着坐着坐坐，大卸八块。别在这坐，别在这人太多，在这一坐吧，把人吓着不好，把他弄到山坡那坐下，把他劈给他扒了，走，架着人走了。后边跟着二十来人呢，不敢伸手。少爷，少庄主，哎呦，怎么办？禀明老夫人吧。道夫给老夫人送了信儿，老夫人坏了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夫人一听，给人弄到哪儿去？他们说呀，弄到山坡上要大卸八块，还要把少庄主的皮给剥下来，说什么父债子偿，爹欠的债儿子得还。哎呀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老太太赶紧到棺材边上，这儿手扒着棺材棒，老头子起来吧，别装大半算了，你没事你出什么幺蛾，你装哪门死啊，你要不装死出不来这些事儿，儿子都要没命了。再看老神仙在棺材里头躺着，一听坐起来了，死人诈尸了，其实死了没有，装瞎。老头太阳穴也鼓起来了，腮帮都努起来，一片嘴从棺材里头出来，诈死瞒名。那位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怕朝天岭的人。老头是剑客，耳目灵通，朝天岭的事情他是了如指掌。跟严正方不错呀，准知道开封府的人，鼻子特长，能嗅着味儿。来请我帮忙，我帮不帮忙？帮忙得罪朝天岭，我还在这待不待？不帮忙得罪严正方，对不起朋友，干脆我就假装装死吧，跟真事儿一样，过后了，然后再活了还能怎么的？我是形势所迫呀。你说老头怎么那个样？他会一种气功，叫天花宝盖闭气功，一闭气跟死人一样。那中国这气功可真不得了啊！可老头心是这么想的，可没想到出这种事情。人都有个料事不周啊，老头可急了，一片头出来。你看他们家里人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些人不知道。哎呀，诈尸了，可大事不好！